我的第一本书《狗狗心事》所带来的反应让我有些惭愧，我似乎激起了许多人的共鸣，他们与我有着相同的想法，认为人和狗狗可以和平共处并互有裨益。一想到有许多人将我的爱心训练法成功地运用起来，并因此学着去了解狗狗的语言，我觉得自己受到了莫大的鼓励。从那本书出版之日起，许多人表达了对我的支持。与大约10年前我开始与问题狗狗打交道时，在更小范围内听到的差不多。那时基于服从训练，把狗狗意志升级为其主人意志想法的人们，发现狗狗在执行自己意志或是与人相处的时候都会有些不知所措。正如我所说，他们惊奇地发现，最好的控制方式就是利用狗狗的自我控制。人们对使用我的方法的反应也符合一个基本相似的模式，也正是因为这个原因，才埋下了我写这本书的种子。从早期与狗狗主人一对一的合作时，我就意识到，没有两只狗狗、两个家或两个狗狗与主人的关系是一样的。另一方面，这也是为什么我觉得我的工作那么有魅力的主要原因之一。但是这也很自然地使我的工作分成了两个明显的阶段，家访以及续访，或称为后续服务。在第一次的重要咨询中，我会解释和展示支持我工作的各项原则，然后我向狗主人们提供如何执行我的方法的基本指导。许多主人几乎能够立即复制我的方法，但也有许多主人需要进一步的指导。这绝不是在批评他们，因为我的方法说起来简单，但到具体执行时会有一定的难度。时间和资源很重要，有的人尝试过许多的方法，却不能把我的方法与其他的方法区分开。尽管我认为所有的狗狗都能以相同的方式了解我的信号，但每只狗狗都有自己的个性，然后以不同的方式来展示自己。一些狗狗会比其他的狗狗意志更强烈，反抗性更大。基于以上理由，我会尽量确保自己的电话畅通，以备随时为处于困境的狗主人们提供指导。我的第一本书更像是一本家访日记，其中列出了我的思想，并解释他们在漫长和艰苦的经验中是如何发展起来的。如果你喜欢的话，也可以称之为我的任务陈述。现在我创作了第二本书，作为后续服务，它是将理论付诸实践的指导，对第一本书的反应形成了这本书的内容。许多读过《狗狗心事》的读者与我联系，要求我进一步阐释那些在第一本书中提到的具体想法。他们中的大部分希望能将这些想法运用到自己的实际中去。比如说，有的人拥有好几只狗狗，有的人觉得很难将这些想法用在自己的狗狗身上，难以持续地给出信号，以及正确地解释狗狗的反应。一些人觉得在喧闹的生活中使用我的方法并不容易，还有一些狗狗的行为诡异到连我都瞠目结舌。无疑，还有一些狗狗的性格是我无法想象的。不管如何，我都会竭尽所能，在本书中涵盖尽可能多的此前没有涉及的领域。我的目标是使所有人都能用到我的方法。因此，为了更具操作性，我将指导分为最初重要30天的几个关键阶段。我坚信，一位负责的、有爱心的主人，在狗狗到来之前就开始准备了。所以，我专门有一章讲述所有必须的重要准备工作。通过与大家的接触和交流，我了解到，许多读者喜欢听我讲述驯服问题狗狗的经历。因此，我列举了尽可能多的故事来阐释我的观点。根据读者们的要求，书里还附了每个具体操作步骤的图片。在实施这一方法时，间隔期也能达到一些目标。 比如大部分新狗狗能和主人在两天内达到对彼此的基本认识。一周内，我认为大部分主人应该已经准备好带着他们的狗狗到公共场合去散步。同时，我也不会傻到认为我的方法可以将最困难、最行为不端的狗狗在一个月内变成完美的同伴。我也不能保证每只狗狗的进步都会严格符合我的模式。如果你的狗狗在4天、14天甚至40天都没有进步，千万不要绝望。实践和耐心才能带来成果。只要你坚持并持续贯彻我的思想，即使是最绝望的主人也能够在第一个月见证巨大的进步。也许更重要的是，你应该已经转变了自己对狗狗的看法。你应该准备加入越来越多拥有相同想法的一群人中，来共同享受更快乐、更有成就感的生活。